不是为了快乐。前行修持指引，宗萨讲要清哲仁波切主。老师示现，以启发学生。一位好老师知道如何能有效地教导学生，但一位伟大的老师能启发各个阶段的学生，从初学者一直到较有经验的修行者，在他们心灵上变得更加成熟时，启发的来源也会跟着变化。我们身处于一个批判性的世界，大家都知道，若是美国总统或身价百万的运动员做了些微可疑的事情，当事件曝光时，他的对手，特别是媒体，就会大肆宣扬报道。同样的，若是学生们企图以他所认定的道德正直可靠人士之举止当作评定上师的基准时，相同的批判心态也会指向上师。但问题是，过了一段时间，当学生在心灵上变得愈成熟，寻找的真理愈高深时，上师必须能够给予他们相当不同类型的启发。初学者经常被上师的谦卑与简朴所启发，然而过些时候，到了开悟要粉碎概念时，如果上师离不开初理者道德性的外表与特征的话，要打破阻碍学生进步的藩篱，他可能就不具足够的挑战性。愿意受到启发或倾向不再接触，这两者都是相对的反应。有些人由于看到托钵乞食的安详比丘而受到启发，有些人则是由于半醉半裸的瑜伽士，有些金刚乘学生从穿着稀奇古怪、佩戴大量金饰又不守礼仪规矩的上师，而非一位圆满的比丘，获得更多的启发。这显示我们启发的源泉是相对而主观的，不仅每个人会从不同的地方受到启发，而且让15岁的人感到启发的东西，等他到了40岁就不再具有相同的效果。因此，无论如何近距离地检视每位上师，无论以多少方式来评断他的价值，无论我们的论点多么符合逻辑与推理，重要的是一定要记住，一切方法都是有限的，100%的信任自己的逻辑与分析是极其愚蠢的。上师，上师的梵语 guru， 其中一个词义是老师或大师，代表教授并传递知识的人，如教导学徒的木匠大师。假设你毫无天赋且正失业中，还有一家人要仰赖你活口，有一天某个木匠教你学做木器，和他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邻居们也开始付钱请你为他们做些木器，想象你会多么的感激教你谋生技能的老师，对他的帮助会多么感恩。在心灵之道上，当我们发现某人愿意接受并教导我们时，感恩是无限的。金刚乘的经文中提及，对于寻求证悟者而言，上师比三世诸佛的总和还要重要，他的工作不仅是教导，而且还要引领学生，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同伴、家人、丈夫、妻子与心爱的孩子，因为只有他 才能带领我们达到正悟。遗憾的是，近年来上师一词已失去其原有的意义。这个时代的迷惑众生贪着一切纯净污染的事物，因此他们紧抓着上师的原则，恣意地破坏它，丢弃它，然后移向下一个他们能践踏的完美珍宝。这太常发生了。因此在现代世界中，上师不仅不被信任，还经常被通俗文化拿来嘲弄取笑。但是对于认真追随心灵之道的人而言，上师的引导是无可替代的。我们之所以追随心灵之道，是为了想要战胜情绪并获得正悟，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需要戒律、指引与勇气，来面对自己多生多世一直逃避的一切。这正是上师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挑战我们先入为主的概念，搅乱我们的生活，还有最重要的是，否定我执的每个愿望。因此，如同吉美林巴所极力建议的，我们将通行证给予上师，让他来摧毁自己的生活之前，应该对他做大量的研究，因为我们必须能够完全信任他。不幸的是，如今很少人会关注这种细节，因此，这个阶段的过程往往就被忽略了。